大家诸位早上好，今天我们讲到命为天堂，我们永恒的家。我们天堂系列的讲道即将要结束了，到目前为止我们探讨了天堂是神的居所，我们也探讨了我们也探讨了作为信徒的我们死去时所去的乐园或亚伯拉罕的怀里。离开了肉体就是与基督同在，所以这我们也叫做天堂啊。我们也探讨了关于我们复活的身体的经文，以及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如何与我们所爱的人在基督里团聚，并且上周我们谈到了我们在天堂实际上会做些什么。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要讲到我们永恒的家是怎么样的。我们今早将看圣经中的一些段落，但是我们将从启示录第21章开始。如果你们曾经买过屋子，你们可能会发现到当你去检查房子的时候，房子并不总是与广告所描述的相符。这些广告的描述有点像代码。如果你找房子的时间够长的话，你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房地产广告要是将房子描述为有巨大的潜能的时候，它的真正含义就是除非你有很多钱，否则请避开。或者广告可能说独特的城市之家，这可能是真正的含义是这曾经是一个仓库。或者广告可能说你会喜欢它，这个它的真正意思是不，你不会的。再来广告可能说必须看了才能相信，这是一个绝对正确的描述，因为当你实际看到房子的内部的时候，你将会感到恐惧。如果广告说宽敞，这表示房子只有平均的尺寸。广告或者说是迷人的话，那就是房子就是很小。房子的广告如果说是舒适的话，那意味着房子是非常的小。或者步行到商场，这是指无处可以停车。阳光照耀是指不包括窗帘和百叶窗。自然环境意味着会有小动物吃掉你的植物。公园般的环境就是意味着院子里有一棵树。所以我们看到广告很多时候广告并不符合实，并不与事实相符。幸运的是当我们谈到天堂的时候，这情况正好是相反的。神在圣经中给了我们许多关于天堂的精彩描述，虽然是精彩的，但是真实的天堂会是更好的。例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真实的天堂会是更好的。这与房地产广告所描述的不同，当你亲眼看到地上的屋子的时候，可能会让你失望，但是圣经的描述 将是大大的不同。圣经的描述只是暗示天堂的美丽和完全，天堂将会比你所想象的还要更美好。我要说的一切都无法与你真正到天堂的时候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相比，而且无论我对天堂的描述有多好，都不能准确的描述天堂的实际样子。所以让我根据天堂中的所提供的有限信息谦虚地考虑一下天堂吧。最后，我的目的是鼓励你的灵魂，尤其是那些需要鼓励的人。今天早上我们谈到了你永恒的家的时候，我假设你们大多数人都是基督徒，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主和救主。如果你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话，那么你永恒的家就会大大不同。不幸的是，你将失去一个永恒和平和安息的地方，而最终进入一个永恒后悔和折磨的地方。但是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看你作为基督徒的永恒家园的各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回答几个问题。你永恒的家会在哪里呢？你的永恒的家会是怎么样的呢？你的永恒的家是什么呢？那么让我们由第一个问题开始吧。你永恒的家会在哪里呢？正如房地产界所说的，一切都是地点地点地点。圣经告诉我们，你永恒的家将会在地上。现在我们立即看到两个问题。首先，地球并不完美啊。其次，圣经不是教导我们死后会上天堂吗？这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但圣经仍然告诉我，你永恒的家将会在地上。那是什么回事呢？首先，圣经告诉我们地球会被更新。我们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到十三节这样读到，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的那来到一样，那天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应当怎么圣洁，怎么敬畏，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一居在其中。有人相信这个世界会被火审判，但不会完全毁灭，就像挪亚时代的世界被水审判时没有被完全毁灭一样。但是神的审判将清除这个世界所有的邪恶和罪恶，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更新的地球，一个完全公义的家。其他人可能相信这世界将受到火的审判，它将被彻底的摧毁，神将创造一个全新的地球，彻底消除罪恶的诅咒。无论如何，这将是一个新的地球，对我们来说很多事情都会有所不同，但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地球，很多东西也会很熟悉。新的地球将拥有现在地球的所有的美，但是没有任何问题。我要引述一位作家，他这么说道：凡是真正属于受造物的都会被恢复，而凡是堕落的产物都将被铲除。这个世界尽管如此的美丽，但这只是未来世界的影子。这就是关于地球是你永恒家园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它不会是现在的地球，因为现在的地球有所有的罪恶和问题。 李永恒的家将是一个更新的地球，一个完全公益的家园。但地球作为你永恒的家的第二个问题呢？圣经不是说我们死后会上天堂吗？是的，我们会，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们将进入一种叫称为乐园或亚伯拉罕怀里的中间状态。但圣经也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进入一个叫做新天新地的永恒状态，也就是最终状态的天堂。我们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二节读到，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圣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或者我们也可以看启示录第21章第2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现在天堂是乐园或者是亚伯拉罕的怀里或在天上，但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天堂将从天而降到地上。如果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已经在乐园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么你也会在那里，我们将稍后详细的讨论。我想对于那些熟悉末世时间线的人来说，你可能会注意到乐园或亚伯拉罕的怀里和新天新地，也就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之间缺少了什么东西。我想你参考我所提供的图表，你会注意到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千年国度。所以基本上有第一被提，然后第二天第二是七年大灾难，也就是基督的审判台。第三，基督的复临，也就是世界末日。然后第四，千年国度。第五，白色大宝座。第六，就是新天新地。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圣经长老会信徒相信，按照保罗所说的，以色列全部都必得救，以色列民族终有一天会得救。时间呢，可能会在大灾难期间，如果不是全部，他们大多数都会转向耶稣基督，当然他们当中也会有许多人被反基督杀害。那么自那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相信神会实现在撒母耳记下七章中他对大卫的应许，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这意味着神的后裔，也就是弥赛亚，将在耶路撒冷统治，但会持续多久呢？所以从这个末世的时间线，我们看到了第一就是信徒会被提，第二就是七年的大灾难，也就是基督的审判台，第三就是基督的复临，也就是世界末日，第四就是千年国度，第五就是白色的大宝座，再来第六就是新天新地。这末世时间线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都是这个次序，但是这是我们圣经长老会所相信的。根据启示录第20章第20节，如果我们从字面上的意思来解释的话，弥赛亚在地球上的统治的时间将是1000年，这就是千禧年的来源。如果我们将第20章中记录的事件顺序按时间顺序排列，我们必须假设千年国度 是在白色大宝座也和新天新地之前发生的事，因为千年国度记载在启示录第20章1到6节，而白色大宝座和新天新地记录在20章7到15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假设千禧国度将会在白色大宝座和新天新地之前。由于千年国度发生在启示录第19章11到21节，也就是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之后，这将与但以理中七年灾难的结束和神将与他敌人作战的主日相吻合。所以如果你对这末世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的话，例如它的次序或者是千年国度不是一千年，不是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的一千年这都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就是要知道你将你的信心放在谁的身上，将你的信心放在主耶稣上，相信你犯罪，主耶稣被你因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做了你的代罪羔羊，承受了你的罪，并且拯救了你。对于撒加利亚书第14章第3节中的以色列来说，这个顺序是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再一次顺序将是第一大灾难，第二次降临，也就是主日日子或者世界末日，第三千年国度，第四白色宝座，第五新天新地。话虽如此，如果你坚持不同的立场，或者如果你不相信千禧年国度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属灵上的这不要紧。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末世论是一个优秀的基督徒可以接受分歧的课题，因为它被认为是非必要的教义。我是否要多说一下在此期间发生的什么事呢？旧约中有一些段落描述这个时期，但是我觉得最好是将它留给你，因为圣经并没有给我们足够的信息。现在让我们继续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你永恒的家是怎么样的呢？圣经将你永恒的家描述为一个住处，一个家园，一个新的世界。那么它是哪一个呢？每一个都是哦。我告诉过你，天堂将比你所想象的还要更好。为了我们今天早上的讨论，当我说天堂或我们永恒的家的时候，我其实是指新耶路撒冷，也就是新天新地，而不是我们的中间状态，那就是乐园或亚伯拉罕的怀里。 首先，圣经将你永恒的家描述为一个住处。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2这么说道：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所以天堂，我们永恒的家，首先是有许多住处，而不是任何的住处哦。这是天父的家，是神的居所。天父的家有很多住处，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空间，因为这是天父的家。所以无论你住在哪里，你都会与天父同在。天堂就是神的家，神会和我们一起生活，我们也会和他一起生活。有人可能说，我不喜欢住在城市里，我更喜欢乡村的生活。好吧，天堂也适合你哦，因为天堂不仅仅是因为圣经不仅仅将天堂描述为许多住处和一座城，而且将天堂描述为一个家园。我们在希伯来书第11读到各种旧约新的伟人，希伯来书第11:13，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希伯来书第11:16，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旧约以赛亚书将这个更好的家园描述为一个有房屋和田野的地方，甚至是动物和平共处的地方。我们很多人都想知道的问题就是，天堂是否有动物呢？我在之前的讲到开头已经给你一个暗示了，在这个新天新地，对我们来说很多事都会不同，但是还是会熟悉的。这是一个新天新地，所以很多地方也很多东西也是会熟悉的。是的，也包括动物，因为它将是一个新天新地，就像伊甸园一样，或者就像秋天之前的地球一样。这是救赎的重点。曾经堕落的伊甸园天堂将重获新生。当我说天堂的时候，我是指亚当和夏娃在堕落之前生活的世界哦。以赛亚书第65说到新天新地，以赛亚书65:21-25这样我们读到：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第25，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做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会吃东西吗？或者我们在天堂会感到饿或渴吗？我相信我上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答案是肯定和否定的。是的，我们会吃东西，但我们不会感到饿或渴。我怎么知道我们会吃东西呢？仅仅因为耶稣在他复活后与他的门徒一起吃饭。但是耶稣必须在他荣耀的身体吃东西吗？我们读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没有。然后在第13，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我相信耶稣他不必吃喝，但他可以享受吃喝。这意味着当我们去天堂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享受我们的食物，也就是可以享受吃喝，但同时我们的荣耀的身体不会依赖食物来维持。但不幸的，对于那些爱吃肉的人来说，我认为我们不会我认为我们会在天我不认为我们会在天堂或新天新地 吃肉，每个人将会是素食者，因为最凶猛的动物在以赛亚书第65章第25节，我们读到最凶猛的动物只会吃草，所以我相信我们所以我相信我们都是会是素食者，我们不会吃草，我们会吃水果和蔬菜。圣经把天堂描述为一个住处为 许多住处一座城，一个家园，甚至是一个世界。神在以赛亚书第65章第17节，我们这样读到，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我们在启示录第21章中这样读到，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在了。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新天新地是一个更新的天地，天地天空、星星、行星、太阳系，所有神美丽的创造都从罪恶中更新和进化，并且充满了神的同在。神将创造新天新地，这意味着天堂将是一个新的世界。这就是我们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你永恒的家会是怎么样的呢？圣经将你永恒的家描述为天父的家，约翰福音第14章第2节，新耶路撒冷，约翰希伯来书第12章22节，以及启示录第21章第2节，一个更美好的家园，以赛亚书第65章21和25节，希伯来书第11章13到13节，和新天新地。你永恒的家将是有住处，有是一个家园，是一个新的世界。到目前为止，我说圣经将我们永恒的家描述为住处、家园和新世界，但圣经也描述我们永恒的家也是一座城市，被称为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将是一座真实的城市。我们在希伯来书第12章第22节读到，你们乃是来到义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启示录第21章第2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我要引述 Jonathan Edwards 的话，在圣经中，天堂被比作一座壮丽而荣耀的城市。许多人曾经对现在地上的一些壮丽的城市感到惊讶和惊奇。人在这世上可能会曾经建造壮丽的城市，但是天堂的这座新城市新耶路撒冷将比这更加的壮观。其他的城市都是人造的，但是我们被告知这新耶路撒冷这城是神亲手造的。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喜欢旅行呢？游览新的地方或城市呢？人类在地上建造了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城市，但是没有一个可以与神建造的城市相提并论，这会是很棒的哦。第二，这新耶路撒冷将是 将光彩照人。我们在启示录第21:9-11这样读到，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第11节，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的宝石。你将有一个明亮光线十足焕然一新的家，你永恒的家将闪耀着神的荣耀和珍贵珠宝的光辉。再来第三，生命水的河和生命树都将成为你永恒家的一部分。启示录第22:1-2，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边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一旦园有一条河和一棵树，你永恒的家也会有。你在河边将有房子和果树，但这条河流淌着生命水，生命树为所有的人带来健康、滋养和医治。生命水的河和生命树讲述了你将在天堂与神一切经历的完美、满足、快乐和喜乐。下来第四，你将会看到神的面，让我们看启示录，启示录第22:3-5，以后再没有诅咒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也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有风景的家，你永恒的家将拥有最好的风景，你将会看到神的面，你会看到耶稣荣耀的身体，你会和他面对面，这本身就应该给我们一个理由来永远赞美和感谢神。与此有关，我 你将会看到耶稣荣耀的身体哦，耶稣是上一神的第二个位格，耶稣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的就是要拯救我们罪人。你相信主耶稣基督吗？我们要记得哦，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将回到他回到天父的家，我们将与神面对面，到时我们将看到主耶稣荣耀的身体，与他面对面，与他同在。我相信我在上周留下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圣经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会记得过去的不愉快经历呢？这是否意味着不会有任何遗憾呢？不是说我们不会想着不在天堂里的亲朋好友吗？我相信我们仍然会感到遗憾，我相信我们仍然会记得那些消极和不愉快的经历，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和在天堂所经历的快乐和兴奋将遮盖所有的这一些消极的记忆和情绪。你会赞美神赐被救赎的人恩典和他为罪人执行的审判。再来，新城还有新耶路撒冷还有其他的特征，但是我不会在此细说，让你自己去读那就是在启示录21章12到14节，我们看到城墙有12根基，再来21章15到17节这城市四方的长宽一样，再来第21节21章18到21节曾有各种宝石修饰的。总结，描述神为你所预备的永恒的家与房地产广告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总结，描述神为你所预备永恒的家的房地产广告应该是怎么样的呢？这广告将会有以下的描述：你的家将会有荣耀和光辉，你的家有十二根基，是四方的，有各种宝石修饰，是充满着神的荣耀和同在的，有生命水的河和生命之树，你会看到神的面。你怎么知道你永恒的家会符合以上的描述呢？请看看启示录22章第6节，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知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你永恒的家会是怎么样的样子的呢？圣经将你永恒的家描述为一个绝美丽、安全和完全的地方。身为基督徒，你并不属于这个家，你仅仅是客旅，你真正的家在天堂，有神和同样信靠耶稣的亲人同在。那些还不信主的人，听听主耶稣基督的话。 所以感谢主在圣经里头描述我们永恒的家，我们将有一天能够亲眼看到这完全的家，让我们低头祷告。